公教会宣认耶稣基督既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公教会也在尼西亚信经中宣认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被钉十字架，受死并埋葬。为什么神要成为人，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钉十字架而死？为什么神会允许自己经受一种公开的羞辱和人的剧痛，而且让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认不出他是谁？关于这个问题，有好几个彼此相关的答案。第一个答案是，神成为人并经受十字架的奥秘，是要向我们启示他到底是谁，三位一体，位格的共荣，而且是爱的神。圣父差遣圣子到世上来，救赎我们脱离罪，从而向我们显明他自己。圣子借着他以人性，代表我们向圣父献上自己，在圣洁与仁爱、谦卑与怜悯里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圣父和圣子差遣圣灵临到全人类，医治我们，使我们成圣。这样，圣灵就向我们显明自己。所以，十字架启示了三位一体。第二个答案是，神在他十字架上的人间苦难里，显明他深深地与我们站在一起，特别是他对那些被遗忘、受压迫或被践踏的人有特别的眷顾与爱。神与这世界的贫穷人认同，无论在属灵上还是物质上。神在谦卑里与卑微的人认同。第三个答案是，基督被钉十字架显出了神作为创造主和救赎主那隐藏的能力，因为他能把最糟的死亡和我们人类罪的后果担在自己身上，并靠复活的大能和赦罪胜过这一切。因此，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可以这样说，在十字架和复活里已经显明靠着神的大能，神的爱胜过一切。我们也可以谈谈基督献上自己所成就的赎罪 Atonement 之奥秘。 Atonement 其实是一个16世纪的英文词，原意是 Atonement， 也就是和好，指使我们与神和好。基督的死怎样帮助我们与神共荣？在公教传统里，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理论出自11世纪的坎特伯雷的圣安瑟伦。安瑟伦指出，人类的罪使人和神隔绝，我们离弃了神，冒犯了他无穷的良善和公义。但神没有丢弃我们。相反，他在基督里取了人性，好替我们活出一个顺服、仁爱和公义的人生。你可以这样说，神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好从里面医治我们的人类处境。换句话说，基督作为真正的人是我们的弟兄，他和我们一样，但又不一样，因为他没有罪。他可以代表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为我们的罪做补赎。但基督也是真神，所以他以人性向圣父献上自己，具有无限的尊严和价值。因为他那奥秘的神性身份，基督以人性献上自己这件事有着奥秘的深度。因此，他作为人的爱和顺服，恢复了神与人之间的共荣。他为一切人的罪做了满足，或说做了相称的补赎。基督在十字架上代表我们向圣父所献上的奉献，就其相称的良善而言，胜过所有的罪。因此，只要我们依靠基督的恩典和生命，他就能为一切罪成就赎罪。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公教的理解与刑罚代替论大不相同，后者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中具核心地位。按那种看法，基督被神视为担当我们罪责的那一位，在十字架上承受神的愤怒，甚至为我们经历地狱的痛苦。这不是公教的主流看法。公教会一向主张并与圣经一致，基督确实为我们的缘故顺受了原罪的一些惩罚，就是我们人所经历的苦难和死亡。按保罗的说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替我们成为罪。 此外，他确实为我们的缘故以自己代替我们，但这种代替是积极的。在我们做不到的地方，他在无罪里把自己的爱和顺服献给圣父。基督他自己不可能与神决裂，陷入被定罪的状态，或被视为真正有罪或作恶的主体，因为他是无罪的，而且与神同一本体。为这人类，基督在受难中受了极大的苦。圣托马斯·阿奎那指出，耶稣在他的身体感官、人的情感、心智和意志上都受过苦。他在十字架的酷刑中承受了剧烈的肉体疼痛，钉子穿透了身体极其敏感的部位。他在情感上受苦，因死亡的煎熬，因他被本族的宗教领袖弃绝，因门徒的出卖，也因他的母亲和其他忠心朋友所承受的痛苦。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在里面，在思想和心灵里受苦。按约翰福音第二章，基督作为人所拥有的那种奥秘而高超的知识，使他知道万人，也不需要有人为人做见证，因为他自己知道人里面有什么。在十字架上，基督直面我们罪的巨大分量，以及那些把自己与神隔绝的人所落在的地狱。圣托马斯教导，基督替人类所经历的内心痛悔，超过在任何一位圣徒身上所能见到的对罪的痛悔。换句话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悲伤，由于他先知性的知识和洞察何等广大，他以一种我们其余的人无法做到的方式，直面了人类罪的严重性。换句话说，基督认识我们，也认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他出于仁爱为整个人类悲伤，并为我们代求。与此同时，基督也因他对神的直接认识和他与圣父的合一而得着平安的安慰。他得以在庄严的平安中为这世界献上自己的生命。正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所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约翰福音十九章里，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在爱的得胜里，基督为世人的罪献上自己的生命，与圣父合一的基督灵魂中有那伟大庄严的平安。基督在安息日星期五的下午死了，当天就被安葬在坟墓里。在他死了的那段时间，他的身体和灵魂仍然是那位降生成人之道的身体和灵魂。也就是说，真正经历了死亡的圣子的身体和灵魂。在复活节之夜，靠全能神的大能，基督在身体上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什么意思？在肉身的复活里，基督的身体与灵魂重新结合，使他永远享有身体与灵魂的合一。基督如今并永远在复活的荣耀里仍然是人。他的身体得了荣耀，也就是被改变、被高举。他仍然拥有一个有形的人体，但他如今处在一种更为超卓的存在状态中。这是一个被更新的新宇宙的开端。基督肉身的复活是将要来的时代里那新造的记号。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称他为末后的亚当。耶稣如今脱离了苦难和死亡，他的身体完全顺服他的灵魂，因此也更加完全的属灵化了。他仍然有真实的物质的身体，但他因得荣耀而被改变了。这就是对将要来的新造的预先显现。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在五十天当中以一些奥秘的方式向门徒显现，要教导他们他肉身复活的真实。而且复活的基督如今以一种奥秘的方式临在教会中，特别是在圣餐这件圣事里，好让我们也能遇见他这位从死里复活者的临在。这也是借着信心赐给我们的，使我们认识从死里复活的基督，特别是在可称颂的圣餐圣事里。我们的基督徒洗礼以及他赐给我们的恩典，邀请我们使自己的生活与基督的受难、死亡和复活相符合。在今生，你我都要面对苦难和死亡， 但我们现在可以与基督联合，借着他极受难为我们赢得的恩典的着加力，走过这些经历。此外，公教会教导我们可以也应该把我们的喜乐和苦难都出于爱的献给神，这爱是圣灵把基督的仁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激发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在受苦和死亡中与基督联合，作为他那奥秘身体里活着的肢体，在信心、盼望和仁爱上与他合而为一。十字架是为着我们，好叫我们在自己的生命里活出基督的得胜。他独自一次成全了对人类罪的赎罪，但他正是在并且借着我们自己对死亡的经历，把他的恩典生命传递给我们，邀请我们进入复活的生命。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六章所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下一讲要讨论圣灵的位格。